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每逢二二八事件周年，台湾各地的蒋公铜像就成为了被破坏的对象。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当天，台湾辅仁大学的一群学生带着小型电锯，试图锯断校园内的蒋公铜像。他们先用绳子绑住蒋介石头像的头部，铜像的左后脚还被锯开了一个大洞，并在蒋公铜像上扎贴二二八受害者的资料。而去蒋化的议题呢，也再次引发台湾各界的热烈讨论。台湾文化部部长郑丽君宣布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目前已将中正纪念堂商店内所有有关于蒋介石的商品，包括蒋公的公仔、文具、生活用品等全面下架停售，开馆和闭馆的时候也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与此同时，民进党立委更在立法院提案，把蒋介石和希特勒、毛泽东相提并论，要求教育部要依法要求各级学校拆除蒋介石的铜像，来落实历史教育。不过在另一方面，蒋家的第四代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则表示，台湾已经民主化了，应该要对蒋中正的功过有更全面的呈现。过去威权时代只讲功，但现在只讲过，都只是用主观的意识形态来呈现历史。他请问现在的做法跟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请魏阳，要如果可以的话，回应一下刚刚蒋万安，就蒋家第四代，你也是这个受害者第四代，谈谈您的这个回应哦。那么刚才前面你也稍微提到了对蒋介石当时包括陈仪请兵的一些做法，不过现在您刚看到这个画面上，很多台湾大学生每逢二二八就去肆意破坏校园的蒋公铜像，你怎么看这样的做法？您赞同他们的做法吗？魏阳，
我认为就是说，大家对于蒋公铜像的蒋介石铜像的这样的动作，其实是反映什么？反映说整个社会对于这个二二八白色恐怖竟然到现在没有加害者的一个愤怒跟沮丧。那我其实是觉得，针对这样子一个铜像，或像中，就是说像中正纪念堂这样的空间，我们其实应该要用更集思广益的方式去思考，它可以如何转型，有其他的运用。例如说，我们可以在底下有说明牌、解说牌哈，那东西其实是，就是你可以把它拆掉，你也可以把它移走，你也可以把它做装置艺术。那我觉得基本上无论如何，你要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行动，不能够把它放在那边，然后就不去处理，因为这其实你无法去回应人民的这个疑惑跟愤怒。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对于蒋介石的这个功过定论。大家都说我们今天要有历史判断，可是我觉得非常直接了当去问说，在二二八当时谁有权利去调动国军？在白色恐怖当时，谁有权利去跳过司法程序去改变判决内容，去判人民死刑？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台湾是民主社会，所以一个部会首长或是总统，若出了什么丑闻，他必须要辞职或是要负起政治责任。好，那有趣的事情是，像蒋介石在那个时候做出这种事情，我们竟然连政治责任都不问，我们不要说法律责任了，我们也不会问他政治责任。那就算到现在，我们看到国民党每年都还去慈湖夜林，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这东西从来不会被理解为撕裂族群的，不会被国民党理解为撕裂族群。那我还是要问一句啊，就说好，那我们今天要厘清历史真相，那是不是应该针对蒋介石当时的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进行全面的检讨以及调查？那如果那 OK， 那如果就说调查出来，大家觉得他就是司法觉得他是 OK 的，那我也没话说。现在连这个都没有啊，现在连这个都没有，那你要如何去说台湾人民你要和平理性，你也不要愤怒？我觉得台湾人民会愤怒，会去猜铜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没有等到个答案啊。那我觉得，与其去谴责那些学生，不如认真思考要如何去启动这样的过程，去针对蒋介石的历史定位、法律跟政治责任去进行检讨。那国民党可能可以思考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魏阳，当然同样身为第四代，您怎么看刚才蒋万安他的说法？他也是第四代，他认为说你怎么接受这样"功过并陈"这样四个字？当然您刚刚提到说过去他的做法要追究法律责任，甚至说可能要审判等等，但是您怎么去看有些人包括蒋万安在内讲的这个对蒋介石，我们面对他的时候应该是要功过并陈，包括他建设台湾的一些功，那是不是也应该要稍微提一下呢？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于二二八遗族这个后人来讲，这样提问可能不是非常适当，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回应一下。
我必须要说，就是端看你把什么样的价值放在前面。我们讲比较极端的例子，希特勒那时候什么在德国能够掌权，他其实在那时候非常受人民欢迎。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很明确跟大家讲说，我要用川普的话，就是 I will make Germany great again。他让德国的经济从谷底提升起来，他这个包含说让大家有工作机会，或者是让德国人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得到满足。他其实对那个时候来说，他对那个时候德国来说，他有没有功？他有啊。 那你说他有没有过？他当然有，他杀了那么多人。那你在现在你在德国会说希特勒功过变成吗？回到台湾的例子 ，OK， 蒋介石在那时候，你说他稳住台湾的局势，他有推动建设。那我换一个方式问，难道另外就不会有另外一个执政者非得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达到这些事情吗？那难道说，就今天我们把这些什么推动建设或者是稳住台海局势的这个价值看得更高于几千或者甚至几万的人命吗？哦，我觉得就这个东西会，我觉得其实是有点这个怎么讲，这个虚伪的啦。就是说，你今天面对任何一个的这样其他国家案例，你觉得不会敢就是说，哎，他功过并就是一起讨论，你会去看说他什么样的行为最严重的侵害到你身为人的价值。OK， 他搞好经济 ，OK， 他搞好建设，但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侵害了你觉得身为一个人，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你应该要有价值？何况那个时候已经是21世纪了。
好的，谢谢魏阳。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洪孟凯先生，你刚刚听了这个有蒋万安的说法，也有魏阳的说法，您自己又是怎么看这中正纪念堂前爆发这个统派独派的这种剧烈冲突，还有人烧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啊，还有辅大的学生把蒋公铜像给锯断这些事情。另外想请教您是海峡论坛，我们上一集来宾提到了，现在有一些台湾的年轻人，当然你也是年轻人哦，他当时是说这台湾的一些觉醒青年认为蒋介石，大部分在网络上声量比较大都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杀人魔，但是这些引用的数据并不正确啊，那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功过并存，究竟要怎么面对蒋介石，您的看法？
是，谢谢主持人。我想刚刚我先简单回应一下，刚刚讲是说228事件到现在都没有加害者，跟蒋介石铜像他到底要不要树立，这到底有什么关联？因为刚刚的来宾他一直讲是说，因为228事件没有加害者，所以说蒋介石的这个评价应该去讨论。那犯了一个什么错误？犯了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你已经先认定蒋介石就是228事件的加害者，你只是现在找不到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也因此你会觉得是说228事件没有加害者，所以蒋介石不应该铜像摆在那边好，或者说有一个中正纪念堂去纪念。但是我们其实节目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我想今天我们大家都是21世纪的这个台湾人，也是大家都是年轻人，应该要很客观的去看，是现在的史料摆出来有多少证据，我们就找多少话。如果说这件事情228单就这件事情，真的蒋介石他的责任要负最大的话，我也举双手赞成，他应该负最大的责任。但是目前看到的史料好像并非如此。再来，我们也讲到是说，网络上或者说我们这党史馆都有相关的史料，我简单念给大家听。蒋介石那时候派兵到台湾给陈仪的时候，他也曾经有一个手稿写的是说，严禁军职人员实施报复行为，也因此这个史料可以认定是说，那时候蒋介石他派兵来到台湾，他也希望是说能够平反跟一个镇压，但是绝对不要做任何报复的行为。那刚刚来宾也提到是说蒋介石跟这个所谓的希特勒，我想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类比的。希特勒这个德国人，他是去侵略其他国家，并且造成其他国家重大的伤亡，以及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对蒋介石来讲，当时的台湾是他所治理政府下治理的一个叛乱，也因此这完全是不当类比，并不是蒋介石去侵犯人家的或是说占领或是侵略人家的国家了哈。所以我想这先做一个厘清。好。主持人，您刚刚有提到是说中正纪念堂跟全台湾的铜像，我想这又分两个不同层面。全台湾的蒋公铜像要不要那么多，以及放在校园或是放在这个公园各个地方，我觉得这可以来讨论。而且呢，这应该是由现在的执政党公开的有一个很公正，大家一起互相来讨论，是说到底我们要不要放那么多蒋公铜像。我个人赞成的是说，由政府这边来统一做一个命令跟决定，就是要放我们就持续放，要收我们就一起收，但是这个绝对不能让各自去处理，一定要现在的执政党负起责任去做这样的一个政治判断。可是中正纪念堂铜像跟其他地方铜像不一样，是因为它在2007年的时候由陈水北扁政府的文件会指定为它是中华民国的国定古迹，国定古迹有它的一个高度跟一个责任，也因此在2月27号的时候，我也具名去我们的地检署来做一个告发，就是有一些独派人士，他们要在228的时候去破坏中正纪念堂的蒋公铜像。我们那时候就特别去告发，是说它不是蒋公铜像，所以我们要去保护，而是因为它是 国定古迹，所以我们要去保护。那为什么那时候会认定为国定古迹呢？我这边也有个资料，是中正纪念堂上面的一个资料，他讲到是说，因为本古迹为台湾重要的政治空间，在建筑史、历史跟文化上能代表台湾发展历程的见证，也因此，这个是中正纪念堂的官方网站上面写的一个资料。也因此，我们讲是说，中正纪念堂现在的一个存在，其实就代表是历史跟文化上面国家发展历程的一个见证。如果说今天文化部长郑丽君，或者是说我们民进党政府，他有任何的想要对中正纪念堂做所谓转型正义，或者说做任何的改变，可以请文化部长郑丽君先负起相关的责任，召开文资委员会，由文资委员会的委员把中正纪念堂的国定古迹地位给拿掉。因为唯有把国定古迹的地位给拿掉之后，我们才可以去讨论说它的去留或是它的一个转移的部分。否则的话，一个文化部长带头要对国定古迹做任何的改变，这除了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文化不尊重，还有对他自己专业的不尊重，我们感到予以惋惜。最后主持人，我再讲回来是说，各地的学生他去破坏所谓的这个蒋公铜像，我觉得还是拉回来我刚刚讲到马前总统八年的时间，真的是没有把握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好好的去教育，或者说好好的公开把资料，让各位的这些年轻学子知道，是说当时二二八事件不是本省人的错，不是外省人的错，也不是环境的错，应该说大家都有错，大家都有一个责任，也因此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并且永远不要再让这个事情发生。可是现在这些年轻学子，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受到一些部分团体的煽动或是不正确的一个资讯，也因此他就划定认为说二二八事件就是蒋介石，也因此他在二二八这个时候，他就特别对这样的一个铜像感到反感。但是你真的去问他是说他了不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后果，其实很多的学子反而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我们这一点是非常的遗憾。那未来在任何的一个发语权来讲，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责任，或者说现在执政党，其实这个最重点还是现在执政党，你要有一个责任，是说负责任的态度去告诉大家正确的历史跟正确的态度，而不是拿偏颇或是意识形态来去操弄这样的议题，去做一个族群的对立。
好的，谢谢洪先生，你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请教在线上的魏阳先生，就是说即使现在这个去讲话，或者是说这个中正纪念堂就现在已经改名的自由广场了，这个进一步的去讲话的这个行动啊，正在积极的进行当中，但是您不觉得说至少这个两蒋在台湾曾经统治过，也有他们的不管是功也好过也好，至少保存一个是历史的这个一个情况，让大家，你与其说把它完全的抹杀掉，让人家都不知道他们曾经做了些什么，还不如说就做一个纪念馆，不管它里面展示的是什么也好，让人家知道过去发生了些什么事，不是也是一个回顾历史的一个好的情况吗？那么是不是要完全的把这个蒋介石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全部都一笔的抹杀？也有人会有疑虑说这是不是进一步的去中国化，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东西大家其实并大家在讨论，就是大家在讨论蒋介石铜像的去留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跟他去中国化。对我来说，就像郑丽君说的，其实那个就是个去威权啊。那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说我当然完全同意，一个空间它可以有多元的用途，而不是只有保留跟拆除这两个选项。所以当然包含说，像刚洪先生说，我其实这样支持，那也期待国民党可以针对这个所谓中正纪念堂这个国定古迹，或者是它其他的运用方法、纪念方法，去进行比较积极的提案跟讨论。它如果可以在那个地方的空间，在那个铜像下面有针对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蒋介石。的这种详细的展板或是一个探讨，那我觉得那当然是个教育的机会哈。那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谈，就是我觉得国民党一直在回避既有的史料、既有可以判读的证据、可以直观的去判断的一些蒋介石责任归属的部分。我有讲非常清楚，陈仪那个时候啊，当然大家都是陈仪，但是请问一下，难道这个不是统治无能吗？那在那个这不是过失杀人吗？在白色恐怖时期，蒋介石跳过司法去改判别人死刑，这不是操控司法吗？那我就只问一句，今天的国家立铜像的目的在什么？目的在于这个人他对于我们的国家有着不可否认的这个攻击，甚至他可能是个完人，是个圣人。 那假设他今天有这么多的缺失，不论他是不是蓄意的，他是个这样的统治者，这样的铜像到底保留他意义在哪里？到底为什么你们国民党还每年要去直呼列宁？那你们要如何去直接去面对史料已经呈现出来他的样貌，包含说他根本就无能去统治他的下属，甚至很多我们其实看到在中国本土的屠杀，蒋介石有没有参与在其中？那或者是在白色恐怖时期，他已经回到台湾来了，他已经台湾统治了，他对于司法的介入跟操控算不算是有政治责任的？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就是这个来宾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嘛。那我个人立场，我觉得从这些史料已经可以判断说，不论蒋介石是不是应该有法律责任，他至少他的铜像的存在是很荒谬，因为他不是个伟人呐、啊。啊，那了解我的意思吗？对，
好的 ，OK， 那我们就请这个在台北的洪孟凯副主委来回答一下。
是，谢谢魏阳。我想我们都是年轻人，所以说我们两个观点可以很一致啊。哈，但是对于您刚刚讲的是说，真的还是我听起来就是先画靶再射箭，你已经先认定就是蒋介石他就不是一个伟人，所以你看到他的铜像你就是非常反感，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客观的看说他这一生过的功过。但是我也并不是讲是说蒋介石完全没有责任，至少从他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个历史上来讲，他绝对有犯的一些错误。可是并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他就是一定是一个恶魔，一定是杀人魔，或是一定是一个圣人完人。我觉得这也太两极了。好，可是呢，我刚刚您其实有听到我发言，我也讲的是说，全台湾的这些同像都可以讨论，但是讨论绝对是要公平客观的来讲。最好的方法就是现在执政党他要用一个客观的，譬如说委员会或说一个这个处理小组来接受大家的讨论，而且要有各界的声音，但是绝对不是说现在放任让它变成是一个图腾，然后来做被学生这边破坏。我想这也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时段的判断。最后我讲就是说，中正纪念堂的存在，因为现在是国定古迹，还是一样，现在的文化部，你既然对于现在国定古迹，你要知道全台湾的国定古迹不超过，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70多个而已。所以说这70多个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的珍贵，这些列到国定古迹都有它的一个国定的地位，尤其它现在肩负了所谓的观光历史文化传承的一些观念。也因此我想是说，在中正纪念堂的存放是一个国定古迹，文化部要审慎以对。全台湾的蒋公铜像可以讨论，但是一定要公正客观。
好的，我很快接听这个海峡两岸各一个听众，然后再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做一个有关于台湾族群和解的一个总结。桃园的陈先生，桃园离这个慈湖比较近，接听您的电话。陈先生请讲，你怎么看蒋介石功过？桃园的陈先生可以听得到吗？那我就试试看台
到吗？
请讲。
喂，我说话你听得到吗？
可以讲，请讲。
喂，好，我想这么说哈，这个所谓的民主哈，那个在两位来宾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就在听到了人家在那讲啊，在那个走廊上看听到他们在说谁当选了没有，谁当选了没有。然后那个当时的县长，当选的县长不是外省人，是本省人，所以所谓的外省人这个有点问题。第二个，我们在为魏阳说什么民主，那请问一下，那个陈水扁当选是民主，那为什么马英九当选就不是民主？
好的，感谢桃园的陈先生。湖北的邓先生，你有一句话可以讲。湖北邓先生请说。湖北邓先生，
这是混淆哈。
好的，邓先生的电话不太清楚，那就请两位来宾各以大约20-30秒跟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先请线上的魏阳。
我觉得是想说，今天讨论赔偿啊，讨论这个旧则，其实我说实在，它其实都是转型正义非常初阶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其实早就已经完成这样的过程，已经厘清了很多责任，然后已经厘清了真相。他们其实已经在做下一步，就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建，社会信任的重建。那我必须说，为什么台湾还无法到这一步？就是我们连最初阶的东西都还没有完成。
好的，
那我觉得国民党一定可以有更积极的作为，那我呼吁他可以一起参与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过程。
好的，洪孟凯先生最后20秒。
是民进党，你一直讲说国民党要积极，但是我想说现在政党是民进党，那大家还是可以回去看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上面的网站，其实所有的228事件的起因过程跟结果全都写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关键一件股无股不成金，现在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样过去的发展，我们一定要经过正确的史料判断，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了解真正事情的真相。
好的，我们感
谢两位来宾东宁，
感谢洪孟凯先生，感谢博弈，感谢线上的魏阳参与今晚的讨论，希望海峡论坛的这个22870周年讨论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段历史，并且有更多的省思。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还有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